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有人提醒我，我讲道之前好像从来没有问过平安。后来我回想起来，我讲道20年，的确我从来没有讲道之前先问一句弟兄姊妹平安，也许这是我过去的习惯，不过希望以后可以改变。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不知道在你读的时候你会不会注意到一些事情。耶稣一开头传道的时候，他在传一个好消息，是一个福音，但是当你仔细看的时候，也似乎在他传福音的过程中，他跟当时的另外一些人之间的冲突是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到3年之后耶稣被送上十字架。为什么传一个好消息反而会带来对立，带来冲突呢？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答案我们今天不一定全部都能够详详细细的讨论，但是这一点你必须放在心里，好消息不一定带来好结果。好像我们中国人说了，好心不一定有好报的，常常好心是没好报的。传好消息传福音的耶稣基督，却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产生对立，产生冲突，而且冲突是越来越严重。那事实上在从上礼拜我们从马可福音2章第1节开始，一直到3章第6节，一共有5次耶稣或者是行神迹，或者做了一些事情，可是5次都是在传福音，5次都有人信主，不是病得医治，就是得救，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可是5次的结果都是有一些人跟他对立。那这5次的最后的结束和高潮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所读的最后一节，马可福音3章第6节。最后什么？法利赛人和西律一党的人就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那是在耶稣出来传福音的第一年，已经有人在打算要把他杀掉，虽然这件事情是再过2-3年之后才实现的。因此有一些事情是值得我们去思想，但是像抽丝剥茧一样，会一点一点的显露到底怎么回事。可是福音还是福音，福音这个好消息对那些渴慕真理、盼望能够自己生命改变的人来讲，那永远是个好消息。只不过对另外一些人来讲，福音可能是个坏消息，因为福音会使另外一些人的心越来越硬，就这边所说的法利赛人。所以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光照出来的时候会立刻产生2种效果，一种是接受的，一种是拒绝的。拒绝的是越来越拒绝，越来越刚硬，那接受的人却从黑暗进入光明，这是福音一定产生结果的。因此也有人说，好像福音的结果总是分裂，不是一般形式的分裂，政治的分裂，任何分裂，是福音出来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好像跟我们所想象中的不一样。我们想象中的福音出来的时候不是越来越好吗？但是不是的，福音出来的结果是本来好像看起来在一起的人开始产生分别。因此在这边冲突和对立是耶稣跟当时的宗教界的领袖，就是当时的一些文士、法利赛人等等这些人产生一些严重的冲突。好，我们先看他第一段，2章第13节到第17节。正如前面耶稣曾经呼召四个渔夫，彼得和他的兄弟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一共有4个人渔夫成为耶稣的门徒。这边耶稣呼召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名字叫利未。不过如果大部分解经家的说法是对的话，我个人也是倾向于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对照马太福音9章第9节几乎一样的故事，但是马太写的时候那个人就叫做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因此他很可能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利未，一个叫马太。那利未因为是以色列有12支派，一个支派叫利未，所以这个名字在以色列当中是非常通俗的。 那马太可能是他另外一个名字。耶稣呼召一个人叫做利未，又叫做马太，但是问题是他的职业。在第十四节，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好像平铺直述，很简单。正如耶稣经过海边，看见彼得，就说：“来跟我。”彼得把渔网一甩就跟了。哇，好简单的、啊，也不必开那种奋兴大会，讲一个小时的道或干嘛，一句话，那个人就跟随了。他跟利未说：“跟从我。”利未就撇下了一切，就跟从了耶稣。但事实上，这个问题比这个看来的简单不简单，因为第一个是他的职业，他职业是税吏。税吏在今天来讲没有什么，只是你在国家或者是政府的税收税的地方，台湾也好，中国大陆、美国也好，你可以在麻州州政府收税，你可以在替这个某一个 county 收税，你可以替联邦政府收税。当时是不一样的，因为罗马人统治犹太人，天下有两种人你最不容易向他收税的，第一种是犹太人，第二种就是中国人。所以你要向犹太人收税的话，罗马人没有办法，罗马人抽不到犹太人的税，因为犹太人是很犹太的，所以他用犹太人收犹太人的税。正如你要收中国人的税吗？你最好找中国人作为税吏，他就有办法收中国人的税，中国人哪些招中国人都知道。但是这些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的话呢，是被犹太人所痛恨的。这个痛恨的原因是，第一，你替统治我们的外族的人好像来收我们的税，甚至还压榨我们。第二，他们抽税的话呢，当然不是都是干干净净的，大概天下都是一样的哈。要抽税的话就多抽一点。那很有意思，在罗马政府的规定，我想也是很聪明的。他们抽税的方法是一个城一个地区的话呢，他有定一个税额，就是说如果是耶路撒冷城要上缴罗马政府100万这个金币，好，那抽多少呢？你随便抽，抽多了算你的。所以当然每一个税吏都尽量多抽一点，因为呢可能碰到很犹太的人，这个人抽不到，所以别人得替他缴了。所以你应该缴10块硬币的，10个金币的，我可能跟你要15个，为什么？风险嘛，万一这个人抽到了还可以补，不然我要缴100万，不管我收到多少。那如果都缴了，那钱剩下就变我口袋里的。据说在历史上的考证，曾经有一段时间，甚至罗马政府用招标的方式来选税吏长，就等于说谁要做耶路撒冷的税吏长出个价，这个人说我上缴100万，另外说我上缴120万，这个人说150万，最后155万成交。好，你做税吏长，今年该你了，你去收。好，收到了税，不管收到多少，交155万，这是你答应的，超过都是你的。所以因此税吏不但是替罗马人服务，第二，税吏常常是假公济私的，啊，敲诈勒索，无所不为。那再加上他后台老板是罗马政府，你不缴税的话呢，罗马兵随时要杀要怎么样都可以的。所以税吏的当时的人是社会上所痛恨的人。当时的犹太人只要有一点点，你可以说有一点点良心的，或者宗教上比较虔诚的，都不屑于跟税吏来往。不要说跟他来往，跟他讲话，请他吃饭是不可能的。不是这顿饭怎么样，他一进了我家以后，我的家就污秽了。结果耶稣呼召一个税吏做他的门徒，后来还去了他家吃饭，就引起话题。在当时人来看，这是一个禁忌，禁忌。当然我们中国人也许你可以了解，在二次大战当中，在中国有一些地区叫做日本的沦陷区，那么有汉奸，如果谁都知道那个是汉奸，替日本鬼子做事的，你要有点良心的人，你都不要跟这种来往，对不对？你会请他到你家吃饭吗？除非你也要做汉奸。那些人呢，税吏叫做油煎，一样的，恨不得下油锅去了。耶稣很有意思，他呼召一个人，这个人是众人所看为看不起的。这一个做税吏的，可能渔夫是没有学问而已，耶稣呼召渔夫没有问题，顶多没有学问，是 叫做下阶层的贫下农，顶多到这里为止而已，他至少没有别的污点。税吏是不一样的，你做过税吏的话呢，你一生蒙下一个污点，但是耶稣呼召了这个税吏。当然从立位的角度来讲也不容易，因为做税吏虽然人家瞧不起，不过生活还不错，看你要哪一个嘛，要生活还不错呢，还是被人瞧得起？瞧不起，瞧得起又怎么样？瞧不起又怎么样？饭还是得吃啊。他可能不是普通的税吏，他坐在税官上，他很可能是个税吏长，是一个税吏当中当头头的，那表示说他口袋里的钱恐怕比别人还多呢。耶稣一呼召，他就撇下一切就跟随了。当然你说，哎，辞职书都还来不及写啊，现在一般规定还有3个月前提前辞职啊，那那人就不干了。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毅然决然的决定，而且很有意思。当他跟随了耶稣以后，15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并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利未跟随了主，我想他不是好像习志摩所写的诗，悄悄的我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没有悄悄的走，所以他要离开这个职务的时候，他在他家里大摆宴席，把他所有税官的同事通通请来，然后呢还请了很多什么人呢？请了罪人来。有这种职业叫罪人吗？请了税吏，他的同事，还有罪人。那什么叫罪人呢？他没有说什么，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们可能已经公认了某一些人叫做罪人，其中税吏就是一种罪人。所以在圣经上，税吏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常常跟罪人是同时出现的，几乎是一语相关的。但是男人做税吏是被列为罪人，女人做娼妓也是被列为罪人的。那当然这个罪人里面只有税吏跟娼妓嘛？那倒不一定，至少被社会上已经被公认的是一些大家不愿意跟他来往的这些公认的罪人。这些人与在利未家里坐席，为什么？因为利未他跟随了耶稣的时候，他要做一个宣告，他要做一个表白。为什么我离开我的工作？为什么我要跟随耶稣？我想他是一个做见证的机会。所以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不管在你的工作环境，在什么样的场合，其实都可能是一个做见证的机会。那我还记得已经12年了，1990年6月11号，那是我台湾大学毕业2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我在我新竹工业技术研究院化工研究所召集我们丐帮，就是我们那个研究组最大的一组，所有的同事160几个人在一个演讲厅。那天呢，我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颁奖啊，包括未来10年的研究计划啊，从1990年到公元2000年，我们的钱是什么？我们是做什么计划？国家计划是什么？私人公司的计划怎么样？通通讲完以后，最后一句话 ，By the way， 顺便说一句，我今天辞职了。那是我最后丢的一个炸弹，然后花了短短的5分钟、10分钟时间做一个见证。为什么我要离开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为什么我要离开我所心爱的化工这一行，要到美国读神学院，变成做传道人？我说我不是辞职换一个公司，我甚至准备了一个水盆，拿出来，照武侠小说的规矩，叫做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我真的是有一盆水盆，我先把水盆拿出来，先洗洗手，他们在看我在干什么。我说丐帮帮主退出江湖，然后我就做见证。也许我的灵感是来自于立位，他那天在他家里大摆宴席，召集了一些朋友。耶稣跟他们坐席，甚至他说这样的人很多，也有人也跟随了耶稣，表示说跟随耶稣做门徒的税吏不止一个人，不止利未，还有他的一些其他朋友，几个我们不知道，可能有其他的所谓的罪人，还有其他的人。当然如果你看路加福音19章，你就知道有另外一个税吏长叫做撒该，这个撒该其实人家都认为他是该撒，反过来念也可以，但是这个人也信了耶稣了。所以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各式各样的人，包括这些被人所瞧不起的， 但是十六节，当时有一些宗教上很敬虔的法利赛人就开始说话了，他们在指责耶稣为什么跟这些人在一起。法利赛人中的文士，文士是一个职业，就专门抄写圣经的，他们没有印刷术，只能抄写。专门抄写圣经的人当然就研究圣经的人，他们在宗教界里面，在民间都是有地位的。他们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他没有直接对耶稣抱怨，对他的门徒，对他的学生抱怨，他说他为什么和罪人和税吏一同吃喝吗？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耶稣回答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第一句话平铺直述，谁都知道，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需要医生，你知我知，你不必要读大学就知道了，你甚至不要读小学你也知道，你问你的儿子只有八岁他也知道，就是说我们去看医生，他一定跟你说我没有病，你有发烧，不烧了不烧了，他知道有病才要看医生，只要我说我没有发烧我不痛了，就不要打针了，对不对？就不要看医生了，谁都知道有病的才要看医生，健康的不需要看医生。耶稣用一句谁都知道的话，平铺直述的话，但是他转一个弯，耶稣这样说，所以我来不是找义人，不是找好人，我找罪人。你不是说我跟罪人一同吃饭吗？我来找罪人，正如医生找病人一样，医生找病人。我哥哥是皮肤科的医生，有一次他告诉我一个笑话，我觉得还蛮贴切的。他说他有一次参加全美国的皮肤科医生的大会，那么大会的主席在开幕式的时候，惯例谁做主席开幕都要讲一些话，而且一定要讲个笑话，而这个笑话必须是皮肤科医生笑得出来的，否则的话呢，你这个主席就白干了。所以他们都要千方百计的，他再不会讲笑话他就去收集一个笑话。他说那一年的笑话还不错，那个主席上台讲了一个笑话，他说前不久这个在颠播这个全国电视新闻的时候，当然全国电视新闻就是不是 CBS 就是 NBC ABC， 那么不是 Dan Rather 就是 Peter Jenny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反正某某一个很有名的人在播报新闻，刚播报完，他纽约总部就有人打电话来指名要找这个主播，那主播就接电话了，打电话的人就说，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因为我每天看你的电视新闻，啊，我专门看你这一台了，哦，那个主播当然很高兴了，有人专看我这台的新闻，下次可以做广告，所以我认识你，但你不认识我，你不认识我，并不代表我不有名，我很有名，只是你不知道我多么有名。不过我不跟你多讲这个，我讲一件事情，我刚才看你播新闻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我先告诉你我的职业，我是医生。我是甲状腺癌这方面的全世界的权威，我说你不认识我，但是学这行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认识我。我刚听你播报新闻的时候，我注意到你的脖子左边比右边大了一点，这个是甲状腺癌初期的征兆，所以我的判断如果不错的话，你得了初期的甲状腺癌，信不信由你。所以今天的新闻我都没注意听，我一直在注意看你的脖子。这是皮肤科医生的笑话，当皮肤科医生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只看到你的青春痘跟老人斑。我当然不是，我们当中也有一些皮肤科医生，你可能不是这样子的。他说我今天注意到你这样子，也许你不信，很简单，第一你去告诉你的家庭医生，然后告诉他我的名字，我告诉你我的名字是什么，名字很怪的。接下来我是从德州 Houston 打电话的，你去问你的家庭医生，如果你信得过我，你立刻坐飞机来，我已经交代我的秘书无论如何替你保留一个床位，你随时到我随时检验，我立刻开刀，你大概90%的机会会好的，6个月以后如果你再来找我的话，你大概只有一半的机会会活，一年之后你没救了，信不信由你，电话就挂了。那医生一听，不，那个主播一听，一方面当然好笑了，对不对？听新闻不听新闻，就看我的脖子。第二个，他自己照镜子，怎么看也看不出有吗？有不舒服吗？没有。发烧？没有。 痛没有，怎么看也看不出来。可是总会有人打这样一个电话，不过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家庭医生，他说我刚接了一个奇怪的电话，从 Houston 打来的，有一个人自称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名字，他告诉我说他是甲状腺癌的权威。他的家庭医生一听，我读医学院的时候谈到甲状腺那一章的作者就是他，所以我相信如果真的是他的话，而且我相信真的就是他。他说什么？他说我的脖子有一边比另外一边大，他怀疑我得了甲状腺癌，他叫我立刻坐飞机从纽约到德州去，他要帮我看，他甚至要帮我开刀，你说我该不该去？那个家庭医生说，如果我是你，我立刻就飞去了。就那个主播就去了，结果呢？结果还在播，当然我还在怀疑到底是谁，是 Dan Rather、 Peter Jennings 还是哪一个 Tom Brown，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当然我说的那个是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什么意思？有病的人才会找医生，天经地义的。不过不是你说你有没病，是医生说你有没病。问题是在这里，医生知道你有没有病，不是你感觉你有没有病。所以天下的道理是这样，你觉得你有病你会去找医生的，虽然你明明没有病。很多的病都是心理的病嘛，医生啊，我胃痛，什么痛，什么也不痛，吃维他命 B 就好了，维他命 C。 所以台大医院，我哥哥以前台大医院，他说有一种万灵丹，叫台大的万灵丹，叫做 ABC Aspirin 加维他命 B 加维他命 C 专治百病。治什么病？治没有病的病。 Aspirin 做什么用？顶多退烧而已，有时候不一定退烧的，反正吃的不会死的。维他命 B 跟维他命 C 吃多了也不会怎么样的，但是很贵，药到病除。就那些没病的，心里有病的人说，哎呀，又头又痛，肚子又痛啊，浑身不对劲，大概明天就要死了。好，这个很贵的药你一吃明天就好，果然第二天就好了。然后人人都去宣传台大有一个 ABC 很好的药。所以看医生的人不一定没有病，有病的人往往不看医生，尤其精神有问题的人。你看过精神病人自己去挂门诊吗？偶尔会有，我也不是没碰过。我碰到过，有一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说，庄牧师你知道我在哪里？我说我当然不知道你在哪里，我在医院。你在什么医院？精神科医院。精神科医院你怎么了？因为我早上觉得不舒服，我去精神科挂号，我要求医生让我住下来，我就住下来了。庄牧师你可以来看我吗？我不要去看你。为什么？因为你没病。你怎么知道我没病？我住院了呀。我说自己走进精神科医院要去住院的人肯定是没有病的。第二天又打电话给我，庄博士你知道我在哪里？我说不要猜，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我在家里。怎么了？住院了？对，医生把我赶出来了。精神病人他不会找医生的，他觉得他没有病，他觉得医生有病。所以精神科的病人都是连绑带架的这样压进去的，可是他有病，所以他的病很难治。不是不能治，他可以治，可是他不能配，他不愿意配合，他觉得我没病那怎么办？所以耶稣的话是，有病的人会找医生，医生真的可以治他的病。如果他真的有病的话，就算没病，他本来没病也可以治他嘛。可是自以为没有病的人他就没救了。所以什么是义人，什么是罪人？自己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有救了。耶稣说我来就是要招罪人嘛。义人呢，你自己以为 I'm OK。 二三十年前美国有本书叫 I'm OK You Are OK， 那本书我放在我家里，我只看书皮，我都看书，有时候那个书皮很有意思啊，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I'm OK, You Are OK， 内容我都没有看，我大概知道它内容是讲什么，不过我懒得翻内容就是了。我们今天的人都喜欢这样 ，I'm OK, You Are OK, Everybody OK， 那你就不 OK 了，因为有病不知道有病，不去找医生，你完蛋了；有罪而不知道有罪，不靠着耶稣的恩典去救赎，你完蛋了。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找义人，乃是找罪人。因为自以为义的人 他完蛋了，他不会来找耶稣，耶稣的救恩对他好像没有用，他觉得我不需要。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觉得我们是义人，所以我们不屑于跟这些税吏跟这些罪人来往，我们不屑于跟他吃饭的。耶稣说，我来就正是找这些自己知道自己有罪的这些税吏、这些娼妓、这些罪人，他们反而有救，而你们这些自以为义的人，你们完了。所以义人不是真正的义人，是自以为义的义人。罪人呢，也是自己承认自己有罪的人，自己承认有罪的人，他们得救了；自己认为自己是义人的，他们没有得救了。所以耶稣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提醒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但是你也会发现之间的冲突开始了。因为那些法利赛人在宗教上他们是被人尊重的，在社会上他们是有崇高的地位的，他们是被列为清流，就是说他们这些表现的是非常有敬虔的外貌的人，哎，却被耶稣说，我来不是找你们这些自以为义的人，我来反而是找那些你们所瞧不起的，但他们自己也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这些税吏、这些娼妓、这些其他的罪人。因此冲突开始了。十八节开始第二个冲突，也是谈到一个宗教上的一个禁食。禁食是一种宗教的虔诚的表现的一种。十八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们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接下来说了两个比喻，他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旧的就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都坏了，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这是第二个冲突，这是一个在宗教虔诚上面来讲，当时的法利赛人还有一些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常常禁食，但耶稣的门徒在那个时候好像没有禁食，因此又产生一个质疑，产生一个问题。那么虔诚的犹太法利赛人，他们事实上是每个礼拜会禁食两次，礼拜一跟礼拜四，每个礼拜禁食两次。所以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他自己就说，我每礼拜禁食两次啊。其实在律法上的规定并没有规定要禁食多少次，唯一的一次是所有的信徒都要禁食的，唯一一次，一年一次，那就是赎罪日的时候，犹太历的7月10号，在我们的 calendar， 普通在美国都有，有一天在10月份左右， Yom Kippur， Yom Kippur 那天就是赎罪日， Yom Y-O-M 那是希伯来文的 day 日子， Kippur 赎罪。所以你在你的回家，你看你的年历一定有10月份的某一天叫做 Yom Kippur， 那一天所有犹太人都要禁食的，就这么一次，其他是自愿。法利赛人为了显示他们特别的虔诚，他们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耶稣回答说，为什么我的门徒不禁食，你们却禁食呢？耶稣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是用说新郎跟他的同伴在，意思说是个婚宴。他说新郎还在的时候，一个欢乐的婚宴，你怎么会禁食呢？当然我知道有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要参加这个宴会那个宴会，去到宴会以后什么都不吃，坐在那里，为什么？我要减肥。那减肥就别来嘛，哎，不能不来，不给主人面子，所以我得来，来我不吃。耶稣的比喻有点这个意思，新郎还在，同伴还在，这个欢乐的日子怎么进食呢？那他预告或者说暗示的是什么？他自己就是那个宴席中的新郎。当然这个宴席所预表的，在当时犹太人的理解是指的将来末日的时候，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有一个末日的欢宴，当时犹太人能够懂宴席通常有这个暗示。那么因此他用这个来暗示，就是说那我就是那个宴席中的弥赛亚和基督。只是这一点可能当时的人甚至连耶稣的门徒都还没有完全能够意会的过来。我相信 当他们写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的时候，那是写这些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已经受害，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复活了。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主，这件事情已经在所有的门徒中已经清楚了。所以当他们写这个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理解了。只是当时耶稣讲的时候，到底有多少人懂耶稣为什么讲婚宴、讲新郎，恐怕是一个问号。不过耶稣用这样的比方，就是说当我还在的时候，所以我的门徒没有进食，因为现在是一个欢乐的时刻，主与他们同在，但时候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其意思就是说有一天我要上十字架，我要死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要进食了。不但那个时候进食，即便我死而复活以后，基督徒现在常常也有时候为了特别的原因，我们也会进食还有祷告，也是在这个之后。所以耶稣用这个来开始，当然这个不是他们一下能够明白的。耶稣就再讲了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其实基本上是谈到新的跟旧的之间会有冲突，因为现在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是有一次又一次的冲突。耶稣的比方是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因为当时的布都是棉制的。那我们知道棉的东西洗了以后晒干的时候它们会收缩的啊，所以如果旧的衣服破了，补一块新布，然后再一洗的时候呢，新布也会收缩，旧布已经收缩过很多，它不会收缩了，所以再一收缩的话呢，这个拉力结果会把破的，你本来破一块你补一块，然后这个新布再一缩呢，就把破的再更大，越补越大。所以呢，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就有这个问题，因为旧的布已经没有弹性而且收缩的问题。第二个是新酒跟旧皮带也是一样，新的酒这种酒有时候放在皮带里会继续发酵，所以表示说继续发酵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这类气体。所以如果你的酒装在皮带里，然后把带口扎紧的时候，当它继续发酵的时候呢，气体越来越多，所以这个酒袋啊就越撑越撑越撑。那旧的酒袋就是已经没有弹性了，你再撑撑撑撑的时候就会破了，因为新酒会发酵会产生气体，老酒是不发酵了，已经发酵到一个程度它不再发酵了，所以旧的酒放在旧皮袋里没有问题，新酒放在旧皮袋里会产生发酵，产生这个作用。那么耶稣在说什么呢？其实他是提到当他要带入这个福音，要套在犹太教这个旧的信仰体系里面去，照犹太教特别是法利赛人所遵守的这些禁食的规条，等一下会谈到安息日的规条的话呢，就格格不入。所以他说新的酒要装到新皮带里，新的布不会补在旧衣服上，那怎么办？耶稣的暗示，如果旧衣服破了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丢了，不必用新布去补的，不能补的，补了以后衣服也坏了，布也白花了，丢了。那么新酒不能装到旧皮袋里，那旧皮袋怎么办？丢了。新旧不相合，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他意思是说新的东西要装到新的东西里面，所以旧的东西应该要丢弃的。对人来讲是什么意思？福音或者说信仰常常带来新的观念、新的突破，可能新的做法等等，这些东西常常要用新的心灵去接受它。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得很好，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去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才能够去迎接、去承受一个新的福音、新的教训、新的东西。否则呢，他说不要被世俗怎么样呢？同化，或者说在我们中文的圣经是不是翻译成同化，是翻译成说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跟英文的翻译呢，最好的翻译我喜欢用的就是不要被世界同化，要被圣灵转化。因为被同化就套在一个框框里去了，一个框框里，真正的福音、真正的信仰不能够套在一个旧的框框里，一定会发生冲突。所以信仰要用一个心意更新变化的心灵去承受它。那当然 我们都知道有个危险，我现在用一个新的东西去接受一个新的，久而久之我所接受的还是会变成又会过时的，对不对？所以说强到心灵需要不断的被圣灵更新，才会不断的去承接圣灵透过各种方式新的启示和教导。好像诗歌教会的历史上永远为了诗歌的问题有一些冲突的啊。某个时候早期的时候，16、17、18世纪的时候，所有的诗歌都是唱德国的巴哈的那种调子，嘣嘣嘣嘣嘣嘣，就是这样的歌。然后呢，到了18世纪 ，John Wesley 他的弟弟叫 Charles Wesley， 他做了一些诗歌，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都已经算古典的诗歌呢。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教会人不能接受的，啊，这什么诗歌？应该是四平八稳，像巴哈一样。然后呢，再过了100年 ，Charles Wesley 这种的歌，在我们来看又是太古板了，现在要更快一点的了。所以你就知道，诗歌只是其中一点。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巴哈的诗歌不好了，有巴哈的诗歌有很多非常好的 ，Charles Wesley 的诗歌有很多到今天仍然是非常有深度，我们仍然喜欢唱。不过我只是说，在这些东西的里面，你接受一个新的形式。如果你的心灵不是心意更新和变化的话呢，新的形式有一天又变成旧的形式，又开始产生冲突了。所以只有我们的心不断被圣灵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继续不断的让神来引导我们。但是这种新跟旧的冲突在各地方，政治上、社会上，甚至教会中都是常常出现的。新的观念、新的做法跟旧的观念、旧的做法之间总会有些冲突，我们都需要圣灵来更新我们，是神在我们心目中的带领，随着时间在改变的时候，他能够继续往这方向发展。这个冲突到了第2章23节开始，就进入一个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问题。第二章最后跟第3章的前段都是提到什么？安息日，只是两个不同的事情。2章23节的时候，那天是安息日，他们走过麦田，他的门徒走路的时候掐了这个麦穗，然后搓来吃，当然是饿的哈。所以我没有吃过，我不知道这个米可不可以这样吃的哈。麦子把麦穗拿下来，他就搓一搓，就把麦壳剥掉，就这样吃，肯定不会像吃爆米花那么好吃吧？我不知道怎么吃，不过大概是饿极饿，就这样吃。就他这样吃的时候，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看了他们的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因为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对安息日，这是10诫当中的一条，非常的看重，所以他们规定了很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可以干犯安息日，干犯10诫的一条，那么就规定了很多。在规定了很多以后呢，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需要，所以他们规定越来越多。基本上有一点，圣经上是有明确提到的。”安息日不可以做工。那么在农业社会最主要做工是什么呢？就是收割，所以安息日不可以收割麦子，这圣经上有记载。那掐麦子，一颗麦穗放在嘴巴吃，这跟收割有关系吗？他们的解释是说不可以，他们把掐麦子来吃当成是一种收割，所以当作是干犯安息日。所以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很严重，他们很多的规定哈，规定是多的一塌糊涂。所以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耶稣首先引用圣经上的话，他说大卫跟随他的人有一次他们逃亡的时候，经过当时的会幕，圣殿还没有盖，会幕，然后当时的大祭司就拿了在祭坛上这个陈设饼，桌上摆了一些陈设饼，退下来，他们要常常隔一段时间要换，每一天换新的饼，退下来的饼还可以吃，还新鲜的，是只有祭司可以吃的。他把这个饼就给了大卫跟他的跟随的人，他们饿就给他们吃。圣经上记载这件事情，耶稣说大卫做了圣经上说不可以做的事，因为只有祭司可以吃这个饼，大卫不是祭司，他怎么可以吃？可是圣经上并没有记载有任何被斥责、被责备的地方，表示说某些情况下这些所谓的规条它是有弹性的。现在不可以收割，对的，掐麦穗吃算不算是收割呢？这是人为的解释了，那不是圣经上的解释。意思是说你看这个是怎么样呢？然后接下来他又说了， 二十七节，他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说，十诫中有安息日，安息日是神的一个恩赐，一个恩典，是为人的益处而设的。那益处是哪方面的益处呢？一方面益处当然是休息，这是一种益处。不过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那就是那一天分别出来，身体的休息带领我们进入崇拜和敬拜里。尤其到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教会我们不再守礼拜六这个安息日，我们是守主日，礼拜天，今天叫做主日。这个呢，有一点沿袭安息日的原则到今天，但是又加上新的意义，因为礼拜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因此就把安息日那种把整天整平常的作息表分割出来，平常时候六天做工，这一天不做工，有休息，有安静，再加上一种敬拜。所以安息日是为了人的益处，特别是亲近神、敬拜神，就最主要的目的。那么这个是安息日的目的，不是在详细的去守这些规条。当然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一种的看法是认为，既然现在新约不是旧约了，所以旧约中的很多东西是去掉了，甚至有些人说安息日不再存在了，安息日的原则没有了。错了，安息日原则还存在，一直到今天。我们怎么样去看待礼拜天呢？有一个安息日原则作为一个圣经的依据。第二种的看法是把礼拜天看为犹太人的安息日一样的，那么就是有很多东西不可以做的，我们可以列出108样不能做的，包括今天下午不准看 Super Bowl。 你可以这样定吗？我没有说哈，我说有些人这样定的哈。我认识有一个我的女儿一个同学，高中同学，他是一个韩国人，他父亲是韩国牧师。那个韩国同学就告诉我，我爸爸不准我们礼拜天去 shopping， 好像也不准看电视的。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比较严格的规定，不过我想我们不是要这样的方式，规条式的列出什么什么什么礼拜天不可以做，在一种什么都可以做跟某些很多东西不能做这两个极端当中，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安息日是为了我们把时间分别出来，专心的来敬拜主、亲近神为这的。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你自己要去祷告，要去分辨有什么样的活动会使你对神的专心敬拜受到影响的。如果那些会影响你的而你做了，你自己就干犯了安息日的原则。那对你而言，对另外一个人可能不一样。每个人要在神的面前慎思明辨，叫做安息日原则，因为那个目的在这里。可是不是一种规条式的、教条式的，然后行诸四海，从中国到美国全世界都一样。在中国谁晓得什么 Super Bowl 啊？ Super Bowl 是什么东西？但在美国来讲，哦，那是不得了的。所以每个文化有不同的应用。第三章开始提到另外一个也是安息日的冲突，那是为了安息日那一天耶稣治病。安息日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人手枯干了，众人窥探耶稣。你看第二节开始，那些又是法利赛人，这冲突的开始，那些人已经心里面累积了很多东西以后，即使在安息日到会堂去敬拜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的心里很怪。他去敬拜的时候，他不是在敬拜神，他在看耶稣，看耶稣那天做什么，他医治不医治，意思要控告耶稣。第二节，控告。在安息日他们在窥探耶稣，他们甚至要控告要窥探耶稣，甚至控告耶稣，甚至到第六节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要杀耶稣了。记得那天是安息日，记得耶稣怎么说的，耶稣问他们一句话，第四节，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当然答案应该很简单，可他们不敢回答。行善行恶安息日哪样可以做？当然是行善咯。要救人啊害人哪样可以？当然是救人咯。可是不敢说，因为如果你说可以救人，那我让他治好了为什么不好？治好他不是善事吗？不说。另外一方面，安息日杀人可以吗？ 懂，应该不行吧？在法利赛人，他怎么严格规定？他也说法利赛人说安息日绝对不可以杀人。可是为什么那一天这些人已经心里已经把耶稣杀了？虽然是两三年之后耶稣才上十字架的，可他们已经在计划除灭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了，你心里动了这个意念的时候，你已经在采取行动了；你心里有淫念的时候，你已经犯奸淫了；你在恨人的时候，你已经杀人了。所以那一天在安息日，这些法利赛人在心里已经杀了耶稣了。那是安息日，这是耶稣所说的安息日，救人可以呢，还是害人可以呢？耶稣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医治这个人，而你们却是要杀我。这就是安息日你们所做的，而你们说你们在守安息日。这耶稣用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来表达这件事情。所以耶稣第五节怒目周围看着他们，然后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圣经很少记载耶稣愤怒，但是有好几次，这是其中一次。当他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也是愤怒。这边耶稣怒目看着他们，但是同时耶稣心里忧伤。为什么忧伤？忧伤这些人的刚硬，忧伤这些人的不悔改，忧伤这些人的好像看不见自己的罪。更奇妙的是，当我看这段圣经，我最无法理解的就是耶稣很多次行神迹的时候，你都知道行完神迹以后众人怎么样，即使不会像今天，今天如果是行神迹的话，不但鼓掌，还有人吹口哨，咻咻，至少你会看到很多时候众人归荣耀给神，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好多次，对，你前面看那个麻风病人好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你看到那个摊子好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对，就神迹行出来以后都有一个兴奋。这一次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个手枯干的人治好了，我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一个字有任何一个人感到很兴奋。神迹行出来了，我不知道那件事怎么了，所有人都冷冷的看。而且行迹行完了，应该说哇，上帝今天做了大事。不，有些人看见神迹完以后出去商量，准备把耶稣宰了，很奇怪的反应。所以这是我所说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会我们让我们的心刚硬到一个地步，当神在施展作为的时候，我们不但毫无感觉，甚至我们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反应。求主帮助我们，宁可像那些税吏、那些罪人有一个柔软的心，我们就有救了。因为耶稣来就是寻找罪人，不是寻找义人。今天我们是每个月一次有一个圣餐的礼拜，对我们当中基督徒，我们深深的了解圣餐的意义。我们中间有些慕道友，你可能不知道太多，或者你稍微知道一点。圣餐礼拜永远是不但是纪念主的死为我们流血，但是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心智是怎么样。如果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需要神的医治，神的帮助，每一次这个纪念主的死就会成为我们灵性复兴的一个机会。但如果不是的话，如果我没看见自己的罪，也不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每一次的圣餐会使你的心一次比一次刚硬，会让你的心一次比一次刚硬，一次比一次更难悔改。你要小心，因为当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我们不以谦卑认罪悔改的心去回应的时候，我们是有可能落到当年的法利赛人的下场。两千年的法利赛人已经过去了，今天不再存在吗？仍然有可能存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成为那样一个法利赛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再一次向你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是何等罪孽深重的人。 主帮助我们，好像先知以赛亚，当他在异象中看见那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主的时候，他说：“哀哉，我有祸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而且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主，当我们要来到你的桌前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主，求你也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祷告，好让你自己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也提醒我们，特别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福音朋友的救恩的福音，对我们永远是开场的一个门。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你的生命会进入我们的里面，你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主，让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心，愿意来领受你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